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就像萧丁长老带领大家唱的这首赞美诗所引唱的那样，信靠顺服，此外别乏什么全无啊！我们信上帝的人啊，是靠信靠顺服啊。不信上帝的人，他信国家，他信宪政，他信金钱，他信自己，甚至他信什么都不可信啊。人都是靠着自己的信心什么活着，但是我们所信靠顺服的是上帝啊，是爱我们拯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的主耶稣基督啊本身。兄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在今天的敬拜中，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67问，我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有什么是有效的恩招？答：有效的恩招是上帝的大能和恩典的作为。他对于其，除以对其选民白白的和特别的爱，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促使他行动的东西。在他说约纳的日子，借着他的圣言和圣灵，邀请并吸引他们归向基督耶稣，救赎性的启迪他们的心思，更新并大有潜能的决定他们的意志，使得已经死在罪恶之中的他们变得甘心乐意，能够自由爽快地回应他的呼召，领受其中所显明的并传递的恩典。兄弟兄姊妹啊，这个问答是啊，在救恩真道中啊，是一个非常核心性的问题啊。按照圣经的启示，也按照我们周围的情况，甚至我们按照我们自身的生命啊，像我们这样刚硬悖逆啊，自私自利，甚至按照圣经中的说法，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的人，那有谁能够真正认罪悔改啊，归向上帝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奇迹啊，并不是国家的建立啊，并不是王朝的兴衰啊，也不是卫星上天啊，也不是纳米高科技，而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他怎么能够归信上帝，怎么能够归信耶稣基督啊，甚至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个最大的神迹本身就是上帝在人心中施行的神迹奇事。兄弟兄姊妹，我们保守派教会啊，不是不讲神迹奇事啊，其实上帝行大事不可胜数啊，行奇迹不可什么爱测度，但是我们并不以外在的神迹为一个特殊的需要高举的方面。我们说特殊的需要高举的是上帝在我们心灵中的什么工作。没有上帝在我们心灵中的工作，不管上帝赐给我们什么福分，不管上帝赐给我们多大自由，不管上帝赐给我们多大权力，我们都是本质上在上帝在人在真理面前是死在什么过犯罪恶中的人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越多啊，上帝给我们的潜能越大，上帝给我们的自由越广啊，我们越是啊刚硬悖逆，越是自高什么自大，越是在上帝面前积蓄震怒，闲查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兄弟兄姊妹，使徒教练问答就特别问到什么是有效的恩招啊？既然有有效的恩招，当然有无效的恩招啊，无效的恩召之下，而福音传到很多人，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信了，有的人不信？有的人这个恩召在他身上成就了，有的人这个恩召在他身上就永永远远直到他死亡他都没有接受。所以这个有效的恩召，就是这个福音的呼召能够成就在听众的心中，到底是如何达成的呢？啊，所以这个问题就被归纳为何为啊？什么是有效的恩召？ 有效的恩召，首先不是因着传道人，甚至也不是因着教会，甚至也不是直接因着圣经，也不是因着传道人在教会中对圣经的什么传讲，这些上帝也使用。底下来讲到，借着他的圣灵，也借着他的什么圣言，但是终极的、直接的、绝对性的因素是什么呢？因着上帝的大能，而且这种大能是彰显他的恩典。所以有效的恩召，人之所以能够出生、出死入生，那完完全全因着上帝的大能。就像我们在罗马书中讲的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底下说，他出于对其选民白白和特别的爱啊，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什么督促他们行动的东西。圣经甚至讲啊，不要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哪怕选民，哪怕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我们所做的义行，我们所做的善行，如果上帝按照他的标准来考究，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一生。没有一个人通过立功立德立言啊，能够得蒙上帝的完全的悦纳的。所以底下就讲到，在他悦纳的日子，借着他的圣言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更是借着他的圣灵啊，我们死在过犯之中啊，上帝用他大能的圣灵使我们出死什么、入生，邀请并吸引他们归向基督耶稣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啊，两大方面，第一个是邀请，当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哎，这是邀请。但是更是啊，圣灵亲自吸引人心啊，吸引使他们归向基督耶稣啊，救赎性的启迪他们的心思，启迪他们的心思是指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更新并大有能力的决定他们的意志啊，使到我们从心不甘情不愿变得是甘心什么乐意。所以这就讲到说，使得已经死在罪恶之中的他们变得甘心乐意，能够自由爽快的回应他的呼召。所以我们自由的回应上帝的呼召，首先不是因着我们自由的回应上帝的呼召，首先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动工，使得我们的理性得蒙光照，使得我们的意志得以什么扭转，这样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回应主的呼召，就领受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兄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我就会给大家读三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啊，以西结书啊，36章26节到27节，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并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诫命啊典章。兄弟兄姊妹啊，不是说我们自力更生，中国人讲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得到重生，得到新生，得到复苏，不是啊，而是上帝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一个新心，赐给我们一个心灵，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他是怎样达成的呢？那是通过把他的灵，也就是圣灵本身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进入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段啊，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啊17节到20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7节到20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前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啊！当然，这灵是指圣灵，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上帝，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的聪明，而是来自圣灵的光照，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这上帝的大能和恩典的作为啊，正像耶稣基督当初从死里什么复活，也使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能够出死什么入生。那我们最后啊，看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十三节，在新约圣经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十三节这节经文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地方就讲到，我们立志行事，终极的决定性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什么运行。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有效的恩召？那就是指向上帝的大能，啊，指向上帝恩典的什么作为，啊，这个大能，这个恩典的作为，特指上帝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的理性得到光照，啊，使我们的情感得到医治，啊，使我们的意志得到什么扭转，这样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这样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样我们能够从自我中心唯独爱自己，转向爱主什么爱人，不是勉强，不是胁迫，啊，不是勾引，乃是圣灵使得我们甘心乐意。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有效的恩召。请大家继续翻到罗马书啊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谈到他自己的心愿，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相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啊，心里啊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小弟兄姊妹，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这两节经文看起来简单，其实显明了保罗写罗马书的真正的目的。保罗写罗马书的真正的目的，不是给罗马人仅仅讲个道理，啊，仅仅给罗马人一个教义，啊，仅仅给罗马人一个罗马书，啊，让他们天天翻来翻去，啊，争来争去，啊，这个争吵不休。那保罗给他们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光是让他们明白道理，更是通过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让他们参与到宣教的事工中来，而且参与到宣教的事工中来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他们的祷告，甚至通过他们金钱的奉献来为他送行，使他能够从罗马到西班牙去。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的这封书信就像今天的传道人，今天的宣教士，他们给我们写信，当然他们会报告他们的情况，当然他们会报告他们所传讲的真理，但是最后他们会实实在在的说，弟兄姊妹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我们要从事什么样的事工，所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什么来出力，这样我们一同与神国的事工什么有份的。亲爱的兄弟妹，罗马书的十五章十六章啊，虽然从教义的角度啊不需要有啊十五章啊不需要有十六章啊，但是从写信的目的，甚至从教义的角度来看，保罗写这封信不是显摆，保罗写这封信不是让人争论啊，保罗给他们传讲真理啊，不是让他们发动宗教战争，不是让他们内部相互吞咬，而是让他们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要互相服侍，这个自由是彼此相交，这个自由是一同参与上帝天国的什么事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从罗马书15章23节到24节啊，切切实实我们同被一领所改，使得我们不仅明白罗马书整个的信望爱的道理，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保罗啊，以及历代圣徒、历代教会所传递的信望爱的事业之中。我们不是仅仅领受一个道理，而是参与这个传播信望爱，荣耀上帝，造就圣徒，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这个天国大业的。亲爱的兄弟们，你不管怎么读圣经，你不管怎么读罗马书，你没有奉献的心智啊，你没有参与的心智，总是在那里点点画画，总是在那里争吵不休，总是在那里是非不断，这就一定或者是根本不明白，或者是误入什么歧途。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的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真理啊，使我们真正参与真理的事工，参与天国的事业。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呢，我就给大家讲mission and plan 啊，宣教与计划啊。其实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啊，有点太宗教性啊。mission 其实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使命啊，担当啊。你这个人有没有使命感呢？还是行尸走肉、酒囊饭袋呀？啊，你信主了，你有没有担当呢？啊，家庭有问题，教会有问题，国家有问题，到底谁来管？你有没有舍我其谁？如果我不来管，谁来管？如果我不参与，谁来参与？如果我不是问题的答案，那我就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不是问题的答案，我再次讲，那我就是问题本身。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宣教与计划 mission and plan 啊，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在2021年中，我们教会怎么才能够经历复兴啊？我们的个人怎么才能够经历复兴啊？啊，不是你对这人，你对那人，你对这教会，你对那教会，甚至对美国、对中国，意见大着呢，谁没有意见啊？但是关键是你到底怎样行，才能发挥一种参与的、建造的、积极的、补足的、成全的功效，这才是罗马书最终的落实和精义。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从今天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人生与宣教，就是人生与使命。我们看到保罗想到西班牙去，那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你的一生一世想到哪里去？你生命中最大的 desire， 你生命中最大的渴慕是什么？啊，第二点，经过罗马前行，啊，为了实现你人生的目标，为了达到你人生的终极啊，你到底要走什么过程啊？到底有什么程序啊？啊，到底人生的旅途你要经历哪一站啊？哪一站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turning point 拐点？哪一站是你人生的中转站呢？啊，你是20了、30了、40了、50了、60了，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到底已经经过了哪些地方？到底已经到了哪些地方？然后你还有盼望，盼望蒙你们什么送行？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上帝让我们彼此相爱，是让我们一同做工。但是在一同做工的过程中，工作本身不是目的，事工本身不是目的。家庭兴盛、教会兴盛、国家兴盛、世界兴盛，这本身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我们通过参与这些事工，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在上帝面前、在世人面前能够彰显上帝的什么荣美。所以盯着事工的要失败啊，盯着恩赐的要失败，但是要用你的恩赐啊，参与各样的事工， 在这个事工中不光要实现发挥你的恩赐，更要使你自己和上帝的关系，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能够更多的爱主爱人，使你自己的品格得到磨练，得到塑造，这才是上帝圣经上罗马书上讲的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美国暂时伟大，目的是让中国大国崛起，目的是让中美关系，目的是解决台海关系，这些也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相对的，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上帝让万有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爱主的人本身得到益处。如果我们这个人本身不信主不悔改，没有高风亮节，那这个家庭再好对你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国家再亮丽对你有什么意思呢？越好的家庭，越好的国家，越好的生活，越显明你自身的败坏不配，那越是可怜，越是凄惨啊！因为你滥用了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要我们从今天的分享中，我们不光是从个人入手，也要为美国的归正归正到底应当有什么计划，我们教会上帝保守我们在美国保守我们在弗吉尼亚，保守我们在横顿，到底我们教会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教会呢？到底主的教会的精义是什么呢？难道我们教会是改革中的，是长老会的，我们就完全了吗？教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教会是一个一起成长的教会，但是核心教会应当是一个 mission oriented church， 应当是以使命什么为导向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这卷伟大的书卷，主更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自己，使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和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使我们也能够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何等的人，我们成了上帝的子民，我们成了上帝的管家，我们因着信心与耶稣基督的受膏有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主，你创造世界，主，你拯救世界，主，你更新这个世界，你掌管万有，让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让我们自己得到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谦卑服务，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效法基督，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兼顾教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兴旺福音。在这样与主同行的过程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有满足的喜乐。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生与宣教的时候使徒保罗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本来他是要去追杀基督徒的但是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从此改变了他的生命保罗听到上主向他发出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弟兄姊妹，今天逼迫主的教会的人都是逼迫耶稣基督本身逼迫耶稣基督本身的都是向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发出挑战。这些与天斗争的这些与人斗争的，他们最终都是向耶稣基督所宣告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不光是难的，我们用脚去踢刺，那我们这个脚要刺伤，我们整个的人生都会受到什么亏损。那使徒保罗在此之前就是逼迫耶稣的，逼迫教会的，用脚踢刺的，结果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击打他，使他什么瞎了什么 眼睛的。那我们再看，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意象中啊，使徒保罗向主求了两件事啊，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牢牢地记住这两件事：第一，主啊，你是谁？第二个，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来，弟兄姊妹，我们准进了教会啊，秉承圣经启示大公教会的信仰，特别是清教徒的经典的古典的历史的任性的改革中信仰，那么我们对圣经的领受又何不同呢？与人，那我们对圣经的领受与其他很多教会不同的是，我们相信更多的捷径，更多的合乎圣经本身，也就是使徒保罗本身这两个核心性的问题，在我们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中有最精湛的体现啊。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三问就说，圣经主要教训什么？那圣经的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也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圣经主要教训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所以就是扫罗向上帝说求了，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主要的教训，上帝我们当信什么？这就是福音。上帝啊，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就是律法啊，这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是福音的经历。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这是律法的什么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得见这样的意象啊，这个意象本身啊，是他在使徒行传中至少有两次讲到我没有违背来自天上的什么意象啊，这个意象啊，在这个意象中，上帝是呼召他去宣教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说这底下讲，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啊。执事就是仆人啊，所以说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仆人啊，我们要见证上帝，见证上帝的真道啊。然后我们看到啊，这是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归向上帝，又因信主罪得赦免，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兄弟兄姊妹，我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一生中，在2020年，你有没有给人传福音？有没有人带领信主？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白白得了，白白舍去，本来是上帝让我们做一个恩典的管道啊，真理的管道，到了我们那儿都成了个阀门了，全部是豆腐，你肯定要烂在那里，你肯定要臭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些有怨言的、攻击的、斗殴的、打仗的、相互吞咬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生命的能量没有转化出来，他们没有把生命的能量转化为爱上帝，没有把生命的能量转化为爱人什么如己，然后他就滥用这个恩赐，滥用这个能量，滥用他的生命本身，就变成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所以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到25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啊。今天早晨我和师母一同来教会的时候，哎，差不多眼睛里还含着泪啊，看到同学写的啊，一个同学怎么50多岁啊，做到厅级干部啊，大家你好他好啊，忽然之间一检查，癌症晚期啊，在写第二封信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可你看到他这个同学出生于非常贫寒的家庭啊，然后嫁给一个非常不幸的下岗的丈夫啊，最后做到厅长级的干部啊，然后忽然之间例行公事检查身体，哇，癌症晚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个云烟啊，我们一生也不过是劳苦竹繁，30岁40岁70岁80岁啊，在这有限的生命中，到底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啊，有什么目的呢？啊，你扪心自问，哎，我做了这样的事啊，我参与到这样的工作，我就觉得是感谢上帝，我就觉得对人生、对世界、对家庭、对美国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啊，也就由我这一滴水啊汇成大江什么大河。 但是弟兄姊妹，我要实在给大家讲啊，我作为牧师1997年甚至96年就不同程度的参与的时候，那一晃20几年，真正我除了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啊，真正活的，哎呀，当跑的路我跑了啊，就像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10章6到7节，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活得明白，而且说无怨无悔，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那我们很多人啊，尤其是在美国长治久安啊，然后我们整天忙着买一套房再买一套房，买一个车再买一个车啊，一次出去玩再次出去玩啊，我们整天基本上是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丰裕，忽然之间死亡临到，到底我们在上帝面前如何交账呢？所以弟兄姊妹，唯愿当我们讲到这个序言人生与宣教的时候，我们再次回顾，我们有没有个意向，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没有一个使命感，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就是行尸走肉，酒囊什么饭袋啊，有的人活着其实他已经什么死了，哀莫大于什么心死。好弟兄姊妹，真正使你的生命有意义的，不是你是男的女的，黑人白人黄人，不是你的身份，不是你的地位，不是你的家产，不是你的子女，不是你的事业，真正使你的生命有意义的，你要明白上帝，要认识上帝对你的旨意，也就是使徒保罗所强调的，主啊你是谁，主啊你一生一世你拯救我到底让我做什么，你2021年到底让我做什么啊，你留给我几年的光阴，10几年的光阴，20几年的光阴，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啊，这是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切身切心的大问题。好，我们就看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啊这段经文罗马书15章23节，但如今在这里啊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啊，可以到你们那里。和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侍奉生涯中，他至少有3次啊或者4次的旅程啊。第一次旅程在使徒行传啊13章到14章记载，保罗和巴拿马在安提阿教会蒙差派，他们这次旅程到哪里去呢？到附近城市中的犹太人的会堂去。然后第二次旅程是在使徒行传15章到18章，这一趟旅程不光是回访，但是这一趟旅程出了问题啊，巴拿巴和保罗就马可的去留产生了争议啊，这样巴拿巴和马可就主要是到塞浦路斯去啊，然后保罗主要是到希腊的其他城市去啊，保罗就开始由当时主要的犹太会堂开始转向希腊的城市啊，哥林多了啊，以弗所了啊，加拉太了啊，这些地方保罗就开始更多的向外邦人啊传福音。第三次旅程是在使徒行传18章到20章，那就保罗是在亚细亚啊传道。那保罗有没有第4次旅程呢？啊，据有关专家研究，应当有第4次旅程啊，但是这第4次旅程在圣经中，在教会早期文献中也没有充分的明确的什么记载。小弟兄姊妹，当使徒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啊，他是在哥林多写信啊，他在哥林多待了若干年，他就说但如今在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也说，哎呀，使徒保罗哥林多难道每一个人都信主了吗？不是不是啊，没有可传的地方是指保罗他作为使徒，他的工作他的职分啊，是一个开启教会啊，开启事工啊，撒种点火的啊，然后教会和事工到一定的规模，他就要到其他地方是吗去传讲。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 西班牙去，而且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啊，弟兄保罗，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有没有到西班牙去呢？啊，我们从文献的考察来看，不管是早期的教父格里冕，啊，还是其他相关的文件，但是学者、专家、神学家、牧师一致认为，啊，使徒保罗啊到西班牙去啊，应当没有成行。啊，所谓的成行缺乏有力的什么证据。但是我们提下来一个疑问，那使徒保罗是否向罗马教会就撒谎了呢？那今天有很多人三五的就说，哎呀，你说的不对，你说的没有成就，你就是撒谎了。难道就容不得别人有想法，别人有愿望，但是这个想法这个愿望是真诚的，是需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的，但最后没有成就，这也是真实的想法，这也是合理的什么想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弟兄姊妹的每一个愿望都当作上帝的旨意啊，每一个愿望都当作他一定要去成就他的愿望，他的想法有的时候合乎上帝的旨意就成就了，有的时候不在上帝的安排之中就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无论如何，人要有人的什么计划。所以在中国来讲，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啊。我们不能够因为人的想法是否成就就以成败论英雄啊，确确实实我们不能够以成败来论英雄。但是弟兄姊妹啊，无论如何，使徒保罗在这里明确地表明他的愿望啊，他想到西班牙去啊，但是到西班牙去之前啊，要经过罗马啊，要在经过罗马之前，他其实还要回耶路什么撒冷啊，把他在外邦教会中收取的奉献啊，再次的交托给耶路撒冷的什么教会。当改教领袖在注释啊保罗的这个心愿的时候，他有句话说得非常通达，他说保罗在此不过表示他自己的心愿，愿望或许能够如此，但他也像其他的门徒，他的盼望有时可能未能什么实现。所以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使徒保罗想到西班牙去的这个盼望啊，就没有得到真实的啊实现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使徒保罗确确实实想到西班牙去。然后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保罗讲的说，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这个旅程啊，他讲的非常清楚，我经过罗马然后再前往啊西班牙啊。他经过罗马的时候是否仅仅是收钱啊？啊，仅仅是收取奉献呢？啊，不是的，保罗说我要和把上帝给我的恩赐什么分享给你们，而且保罗说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彼此相爱啊，心里稍稍满足，然后我再走下一步的什么行程。所以使徒保罗虽然明确表明自己需要罗马教会的送行啊，需要罗马教会的资助，但他没有仅仅把罗马教会当作一个资助的基地啊，当作一个奉献的基地，而是先把自己的恩赐分享给他们，和他们有生命的什么交流啊，有心灵的相交，然后一同祷告啊，一同祈求，看看主的灵到底是在他们中间做什么样的引领和印证。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啊，其实今天就像林世新牧师讲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注重宣教啊，华人教会也非常注重传福音，但是你看宣教大会，你看看福音呼召大会啊，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不讲我们信的道传的道是什么，我们只讲社会的需要，只讲我们个人的需要，其实纯粹是一个消费者心理，有这个市场，我这里有这个产品，所以你应当派我去资助我去满足市场，满足消费者的什么需求。 但是到底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到底他给这个宗教消费者提供的宗教产品到底是否合乎圣经？你就看到现在很多的拆船大会，很多的宣道大会，基本上大家都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派讲得非常清楚，和 doctrine divides， 和 Christ unites。 他说你一讲教义，一讲福音的教义，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什么争议，这样你怎么能够让大家同心合意为你祷告 啊怎么让大家同心合意为你奉献所以我们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啊，为了争取更多的奉献，我们连真理本身干脆不讲了啊，这是今日教会今日宣教非常可怕的方面啊。最后我们看到宣教的最后就突出两个方面，一个是被宣教的对象何等水深火热，第二个前往宣教的人何等的英勇征战，不怕牺牲。而这两点，前一点被宣教之地的苦难打动我们的心，而宣教士的勇敢品格甚至寻道打动我们的心，所以市场的需求和传销人员的勇敢这两大叙事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但是至于上帝，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是什么，几乎无人传讲。但是希望使徒保罗的这封罗马人书使徒保罗的这封宣教书信使徒保罗，我们有今天的讲 fundraising letter， 使徒保罗这封募捐募款的信，核心不在于募款，核心不在于募捐，核心不在于人多少人支持他，多少人拿多少钱，核心在于他放胆传讲神的什么真道。而且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到的时候，你看讲到哇，这个上帝这个特别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使徒保罗绝对没有像今天很多传道人讲的一样，上帝爱所有的人上帝怜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听到福音都有可能信主，这合乎圣经吗？但是你听到今天很多人这样传讲的，这合乎圣经吗？那使徒保罗说，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甚至上帝的旨意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什么难寻甚至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中，我不为世人祷告。哇，你今天在传道会中你能听到这样的话吗？你就听不到了。那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什么声音，耶稣说，我来特为跟真理做见证，凡听从我的人就必听从，听从真理的人就必听从我。那比拉就说，真理是什么呢？那现在我们教会那位有多少人真正关心美国的真相，美国大选的真相教会的真相，我们自己的真相 truth 现在大多数人不愿意谈这个真相，不愿意谈真理，真相伤人，真理败人。但是凡在真相真理上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才叫志同道合的真正的朋友。小弟兄姊妹，当耶稣基督讲的说好朋友为朋友舍命，什么叫朋啊？什么叫友啊？当中国人翻译这个经文的时候很聪明，那我们知道论语讲说有朋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从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不是一般的朋的，这个朋是指学生的，这个朋是指师兄师弟一同来学习的。什么叫友呢？友是指志同道合的。所以中国古人讲的朋友不是酒肉朋友的不是利益朋友的。那孔子讲的有朋从远方来不亦乐乎，不是一般的名利之徒的。耶稣讲的是被真道被人格吸引来追求理想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闻以哉道，仁者爱人的，这才是有朋自远方来。说真正的朋是指两个月都是要反映太阳的光芒都是一同领受的。而真正的友是志同什么道合的，一同学习的人不一定是志同什么道合。那彼得和在耶稣手下受教，那犹大也在耶稣手下受教。那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最终他把生命愿意为主摆上，那犹大就变成卖主什么 没有，那就彼得和犹大是朋，但不是什么友。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朋友，好朋友为朋友舍命，耶稣是为谁舍命啊？老哥，你看圣经没有别的解释，好牧人为什么羊舍命。那今天很多人，哎呀，耶稣你这个没有爱心啊，好牧人不应当，不仅应当为羊舍命，也应当为狼舍命，为草舍命，为这个环境污染舍命，那就没完没了了啊。所以说今天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极端者，越是没有真正的圣洁的爱，他们越是把那种没有原则的啊，没有底线的啊，没有内容的爱挂在什么嘴上的。所以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啊，自由平等博爱。那法国大革命把巴黎的人杀掉了三分之一，有什么自由，有什么平等，有什么博爱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好莱坞的大片都是讲爱呀爱呀爱呀，什么爱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本身。当我们讲到宣教的资格的时候，你就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指望西利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安提阿教会为什么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呢？因为巴拿巴是最能讲解什么圣经的啊，被称为劝慰之子啊。扫罗本身是加玛列的高祖，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啊，又在大马士路上亲自得见主啊，然后在这个沙漠中还有苦修若干年啊。所以说不管是巴拿巴还是扫罗，在真理和生命上是大有根基、大有见证、大有能力的人。只有这样，在真理和生命上都是有根有基的人，你才能够出去做宣教士。好，一个人刚刚信主，一个人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啊，还没有婚姻家庭的生活，在社会上也从来没有工作过啊，不知道柴米油盐，不知道酸甜苦辣啊，不知道人心险恶，不知道社会复杂，不知道政治复杂，不知道，那你怎么去做带领人呀？怎么去传福音啊？所以啊，我在97年啊没有信主之前，我在印度教里参与做宣教的工作啊。然后97年之后，靠着主的恩典，我20多年参与宣教的工作。那我就跟大家讲，我就不讲更多啊，只讲香港一个团队，只讲香港一个同工给我讲的。他说：“王牧师，我们7个在神学院毕业的，进入工厂侍奉的，啊，有5个精神病患者了，啊，有1个不晓得哪里去了，还剩下我1个也得了抑郁症了。所以也知道，不是说笑他们，哎呦，要跨文化的、跨海越洋的，离开亲人、离开家庭、离开教会，到外邦人中去宣教，其实是舍命的。”难之什么又难之啊，是先锋的，是开路的，但是没有金刚钻啊，没有过硬的学术，没有过硬的生命，你是自投什么罗网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啊，为什么啊这个安提阿教会拆败巴拿巴和扫罗宣教，为什么当初这个加尔文在日内瓦宣教的时候要设立啊日内瓦神学院啊日内瓦大学，是在那些社会上有历练、教会中有呼召啊，然后在神学院啊接受啊装备啊，然后再经过一定的考核，才把他们送到宣教侍奉的什么战场上去啊。如果他没有呼召，如果他是刚刚是新兵入营，你就把他送到最战火燎天的地方，那你就不就是让人做炮灰吗？那我的微信网中就有一个，我也不讲谁，就是说谁谁谁谁的妈妈，他为什么说是谁谁谁的妈妈呢？因为他儿子在中国信主，接受韩国宣教士的差派，到阿富汗宣教，一落地就被杀死了。啊，这是真人真事的。怎么被杀死的呢？就说被这个极端的团伙蒙走，啊，蒙走就稍稍给一个训练，啊，然后就没有装备，啊，阿富汗的也没有接应，他也不知道穆斯林的文化。然后到了那里去，就被那些极端分子绑架杀了。那这个拆派他的 是不是与他流他的血有分呢？但是你不要这样讲，那这个宣教组织就很火爆。你看，我们特别的宣教士，我们装备的人是能够做殉道士的。结果他在社会上，在教会上名声反倒什么更壮了。但是妈妈给我打电话，和王牧师，我越想，我心里越流血。我的孩子，我独生的儿子，啊，没有结婚，没有在社会上工作，啊，一时热情跑到教会，被某个宣教团体招去，然后没有几年的装备，啊，就给派到阿富汗，啊，落地就被人杀了。那这叫殉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当然我不是说没有装备了，啊，没有祷告了，没有后勤支持就不能够宣教了。上帝给每个人的地步不同，上帝给每个人的胆量不同，但是总之而言，我们从使徒行传，从安提阿的模式来看，是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什么扫罗。第二点，宣教的目的。和弟兄姊妹，宣教的目的，啊，不是说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啊，我自己寻道了，我自己受多少苦了。传道人千千万万不要这样讲。啊，第二个方面，哎呀，我开拓多少教会了，我带领多少人信主了，千千万万不要这样搞迷术计啊，不要这样数人头。你看使徒保罗怎么讲的？使徒保罗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上帝的旨意，就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啊，使徒保罗是种自觉的，啊，清醒的，谦卑的，啊，寻求跟随上帝的旨意，不是说哪里艰难我往哪里去，我就定计往那最难最苦的地方。这是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这是你自力什么更生的，这不是主的仆人要做的样式。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说，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得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啊，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什么安慰。使徒保罗没有说我去要建多大的教堂，我去要建多大的事工，我去要带来多大的社会影响。使徒保罗说，我去了，要和那里的人，要和那里的弟兄姊妹能够分享生命，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同得安慰，啊，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徒大家庭，建立一个圣约的群体，建立一个生命的群体，建立一个学习的群体，建立一个安慰的群体。弟兄姊妹，我也给大家讲，美国今天参加教会的人数不容乐观，啊，中国全世界参加教会的人数不容乐观。为什么呢？那教会越来越多的注重建筑啊，注重组织啊，注重教义啊，啊，注重外在的辉煌啊，啊，注重庄严啊，注重社会影响啊，但是在教会之间越来越不容易找到真正愿意彼此相爱，甚至愿意为对方舍命的朋友。所以你看到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啊，耶稣给门徒们说：“哎，我要背这个十字架。”门徒们都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舍命。”啊，这是彼得的嗓门大，主啊，哪怕他们都不行，我要跟随你到底，我一定会为你舍命啊！当然，彼得也是属血气的，但是耶稣愿意为门徒们舍命，门徒也愿意为耶稣什么舍命啊！所以使徒保罗说：“主为我们舍命，这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了。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什么舍命。”好，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种为彼此舍命的这种群体，他们能够在几百年的时间搅乱天下吗？能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是天翻地抗，是整个罗马帝国当时世界的头号帝国。使徒保罗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什么天下。所以没有这种生命共同体，没有这种彼此相爱生死相依的坚固的真理生命与使命的群体，那最后内部都是彼此相咬不欢什么而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到宣教的资格，靠着主的恩典，啊，宣教的目的要建立彼此相爱的生命共同体。第三点，盼望蒙你们圣行。所以使徒保罗写信的时候，啊，他又当然是一个目的，荣耀上帝，造就圣徒，啊，但是他既有教义上清晰的表达，啊，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他在教义上讲的清楚的不光是因信称义，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讲到因信称义信德， 罗马书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讲的，你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然后第三个方面，保罗从十二章开始讲，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所以说，罗马书作为一个伟大的系统神学性质的教牧神学性质的一个书卷，它不光讲的是因信诚义，讲的是信望爱啊。所以啊，救赎真道，尤其是基督徒当有的三大美德，在罗马书中系统的整全的展现出来。兄弟兄姊妹啊，这样的神学家，我就给大家讲到两个系列的神学家，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伊斯拉啊，第三个是谁啊？保罗啊。摩西当然是摩西五经，是上帝借着摩西写就和编辑的啊。伊斯拉就是以色列被掳之后啊，整个的包括摩西五经的编辑、先知书了啊，这个诗篇的话都是经过文士伊斯拉编辑的。然后这个新约书信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保罗及其同工写就的啊，保罗的书信。然后保罗的同工，那就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中非常大的书卷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是由保罗的同工医生路加写就的。所以新约圣经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是保罗及其同工什么写就的。所以在圣经中的作者中啊，上帝重用的摩西要注重律法，伊斯拉要注重智慧啊。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在耶稣基督里啊，律法和智慧啊，怎么能够得到成律法得到成全啊？耶稣基督神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什么藏着。然后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三大系统神学家，一个是奥古斯丁啊，一个是阿奎那啊，一个是加尔维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同工、我们弟兄姊妹啊，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读经典名著，打造我们的经典人生啊。所以像奥古斯丁最有名的书籍啊，最起码《上帝之城》，你的家里的图书馆上应当有啊。像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啊，《梵异教大全》啊，都应当有。弟兄姊妹，当阿奎那宣教的时候，他就针对穆斯林中最顶尖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阿维森纳的思想，他写了差不多五卷本的反异教徒大全。兄弟兄姊妹，当阿奎那宣教的时候，当阿奎那向穆斯林宣教的时候，他不是凭一时热情的，他不是凭一时感觉的，他真懂得穆斯林顶尖的思想，而且他所写的著述要几千年胜过穆斯林顶尖的什么思想。好，弟兄姊妹，你今天你到了，看到儒家的儒生、道家的道士、佛教的和尚、伊斯兰的阿訇、犹太教的拉比，你都不知道人在讲什么啊，你就不知道人家在写什么，你就不知道他们的正传是什么，他们的精华是什么，他们的正传和精华有什么根本性的缺陷，你都一问三不知，你怎么和人对话？怎么向他们传福音？怎么带领他们信主？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需要装备。当然啊，这个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要义啊，三卷本的也是非常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不仅系统的呈现了真理的规模啊，他也讲了自己的计划啊，怎么要到西班牙去，然后要经过罗马啊，但是要在到罗马之前先回谁啊？耶路撒冷。所以使徒保罗对自己要传什么信息清清楚楚，至于自己传福音的路径他也清清楚楚，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达成，但是对于他现在在哥林多，他写信给罗马，在他从哥林多到罗马之前，他要先回耶路撒冷，他从耶路撒冷来求神开路到罗马，他从罗马并不是他的重击站，他要从罗马到谁啊？西班牙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对于上帝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有清楚的认识，他对于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径在哪里、经哪里、到哪里去，他都清清什么哎楚楚的。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加尔文怎么注解啊？当我们讲到宣教与计划的时候，计划本身要有它的价值啊，计划要有一定的弹性啊，计划要有一定的坚持，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但是加尔文也注释说，为上帝怀着美好的梦想总比什么梦想都没有要好啊。中国教会领袖尼托生就讲说，为己无所求，为主求一切啊。然后我们看到到这个印度宣教的应当是 Carry， 他就讲为主想大事啊，为主做大事啊。当初的清教徒跨海越洋啊，偏家舍业，难道他们认为啊，美国就是一片蛮荒之地，我们来这儿就是送死的，一同去死吧？不是的，他们是大有盼望的，他们是大有梦想的啊，他们要把这片蛮荒大地建成一个山上什么之城的。如果清教徒没有这样辉煌的、壮丽的、宏伟的、社会性的、文化性的梦想，他们何必到美洲来呢？他们到美洲来，上百年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什么意思啊？壮丁死得早，因为环境恶劣啊，内外征战，妇女生孩子死得快，孩子生下来存活的什么不多，平均年龄30多岁。所以他们到美洲来绝不是当移民的，他们到美洲来绝不是当难民的，他们来美洲是做 founding fathers 啊，他们来美国是要披荆斩棘，他们要是发自内心的祈求主，愿你的国降临在美洲大地，愿你的旨意行在美洲大地，我们要成建造在山上，光是不能够什么隐藏的。甚至文斯洛普明确的讲，全世界的眼睛天使都在注目我们，我们不要使圣经的话语，不要使先知的教训在我们的身上什么落空。所有弟兄姊妹要有梦想，要有崇高的啊，要有宏伟的梦想啊。一个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是男的啊，不是因为他是女的啊，不是因为他生来就出生在高贵的家庭，咬着金钥匙出生的啊。一个人之所以伟大啊，一个人之所以高贵啊，是因为他有崇高的梦想啊，是因为他有伟大的理想。这个崇高的梦想，这个伟大的理想，是完完全全合乎上帝的旨意，是来自上帝赐给人的什么意象。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加尔文注释的也非常啊温柔啊，非常 psychological， 心理上也非常深啊。你看加尔文怎么注释，他说当他说蒙你们塑形送行，意思是盼望他们可以好好的对待他。弟兄姊妹，保罗作为宣教士，作为使徒，那给罗马人写千言万语，说罗马人啊，我巴不得要到你们那里去，到你们那里去，我好好的为你们祷告，好好的和你们交通，你们也要好好的对待我啊。一个牧师啊，一个教会啊，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来，哇，让牧师好好的对待教会啊。一个教会盼望一个牧师来啊，教会要好好的啊对待牧师。所以加尔文讲要好好的对待他，我们已经讲过，这是得他们好感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越是知道别人信赖我们，我们就是越是觉得对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如果我们对别人的意见是虚伪的，那么我们的态度就没有礼貌，也是什么虚伪的。所以我们要直言我们的软弱，哎呀，一直想到你们那里去，但是常常受到什么拦阻，不容易不容易啊！我去到那儿需要你们啊，需要和你们交流，也需要你们为我送行。那保罗从来没有隐晦自己的软弱挣扎失败，保罗也没有隐晦自己的什么需要。保罗和弟兄姊妹是坦诚什么不公的，用真诚赢得真诚，用信任赢得什么信任。好，然后我们看最后，小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他想到啊西班牙去，他要经过罗马啊，他的盼望啊是和罗马人啊一同分享上帝的恩典啊，然后以罗马为基地再转向西班牙啊。弟兄姊妹，涉及到今天我们身在美国，美国基督徒的悔改与需要是什么？特别是经过2020年到2021年的总统大选和最高行政权力的过渡啊，很多人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发文章啊，就说美国的灯塔没油了， 山间之城塌铺了，美利坚既不美丽，也不坚固，美国熄火了，从此就日落什么西山了，美国已经浩劫了，这叫唱衰什么美国，巴不得美国人，巴不得美国教会，巴不得美国的宪政民主的灯塔早日耗干灯油。小弟兄姊妹，那美国有没有这样的危险呢？当然有这样的危险。但是美国有没有复兴的可能呢？当然有复兴的可能。那美国再枯干，美国再落后，美国再腐败，哪怕是成了枯骨，但是当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上帝就会使他长肉，上帝就会使他的骨骼连结，上帝就会使他长皮，上帝的圣灵的风吹进去，他们就会重新复活，成为耶和华的什么军队的。我们不能够看死中国，不能够看死台湾，不能够看死香港，不能够看死我们的教会，不能够看死美国本身。就像半瓶水有两个标签，这一个标签，那一个标签，这一个标签是说这里有半瓶的水，这是非常positive。这一标签说这个半瓶子没有水，半瓶子没有水，光看到没有什么，而半瓶子有水，光看到有什么。所以我们到底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到底对于我们的教会，对于我们的侍奉，我们是积极呢还是消极呢？是悲观呢还是乐观呢？我们的心态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关键不是要保守美国，关键不是保守教会，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谈的不光不是心理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小弟兄姊妹，想到哪里去啊？在诗篇九十篇讲，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美国不是我们众基的归宿，美国不是我们众基的乐园，但是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今天教会为何不相关？今天教会为什么被边缘化？因为我们这是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就万事大吉，就哈利路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息和这个世界不相关，和好莱坞的电影不相关，和开贝道黑的政治不相关，和这个迪士尼的情况不相关，和黑人不相关，白人不相关，移民不相关，和什么相关呢？只好我们自己升天堂相关。这叫宗教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亲爱的兄弟们，耶稣基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所以美国需要归正，要从我们自己的归正做起。要经过哪里啊？千归正万归正，首先不是从美国认罪悔改，甚至首先不是从美国教会认罪悔改，首先是从我们个人认罪悔改做起。弟兄姊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自己真的信主吗？我们自己真的是传福音吗？我们真的是有十分大义吗？我们真的是每天在主的面前吗？我们有罪真的是愿意认罪悔改吗？所以你不要说美国如何啊，不要说民主党共和党如何，我们自己的光景到底如何，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认罪悔改啊？所以当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的时候啊，拐点就从我们的生命开始，家庭、教会、国家 turning point 都是从我们个人的什么心里。所以兄弟们，我们到底有什么盼望啊？唯愿我们的教会，唯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我最后就啊六个字：生命、使命啊与诫命。也就是我们要有在基督里重生的生命啊，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啊那样的啊使命啊，同时我们遵循上帝的什么诫命。就像我们在序言部分讲的一样，我们要有来自天上的异象啊，我们要有宣教的担当啊，我们要使我们的一生啊，在上帝面前，在耶稣基督里，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耶稣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唯愿在2021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上帝面前，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从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做起，使我们在家庭、教会，乃至在美国，乃至在中美关系中，我们都能得享更丰富的生命，而不是定罪， 而不是拆毁，而不是谩骂，而不是相互吞咬，而是一同在上帝面前，主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行在美国，行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但是尤其是行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哈门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分享使徒保罗三次的宣教旅程，分享使徒保罗在生命的晚期，也是切切地想到西班牙去建立教会，传讲福音。他先回耶路撒冷，然后再经罗马。弟兄姊妹，主啊，你就光照我们弟兄姊妹，使我们晓得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主，更求你赐给我们神圣的渴慕，使我们切切地相望你为我们所带领所预备的西班牙去，或者这地，或者那地。主，愿你的旨意成就，更愿你在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中做连接的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丰盛的生命，同时也让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弃，彼此之间有着生命的连结，生命的造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